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天哪，时间不够，事情老是做不完，怎么办？
别担心，就让高校人生商学院
每周陪你充充电，找到方法不抱怨。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高校人生商学院的职人访谈节目。我不知道各位平常会不会去吃面条，那到底各位知道好吃的面条会不会去看一下这是哪一间公司所做的呢？像我弟就会哦，像我就是我想跟各位分享，就是我上次听到就是今年的受访者的一段的简报的分享，那我后来去买他们家产品就觉得真的很好吃，所以我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松原食品的王轩毅主管来跟我们莅临高校人商学院，跟我们分享一下松原食品的创新之路。让我们欢迎 Jessica。Hello Jessica， 你好。
Hello， 你好。谢谢今天的邀约访谈。
是非常感谢 Jessica 的莅临哦，那我们可以有更多机会可以认识这么棒的一个产品。那是不是可以 Jessica 简单做一下自我介绍，让大家可以多认识你的背景呢？
好，我是轩毅 Jessica。那其实我是就是算是第三代，那我的背景其实是我们在做这个面之前，其实我们本身做制面的设备起家，那其实我们做制面的设备已经做50多年了，其实我们应该算大概再过3年就满60年了，对。
Wow.
所以是从我的爷爷开始白手起家开始做这个制面的设备，食品设备开始。那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搬到新厂，那在这时候我们才另外创立的松原食品，所以其实松原食品算是正式启动从2020年开始到现在，那这也才就是3-4年的时间。对，那我自己的话是就是机械的话是第三代，那食品的话其实我算是1.5代吧，因为就是刚回家的时候这个食品公司也才刚创立起来，所以其实有很多就是算是跟着公司一起成长，从零开始，对，从第一条生产线到现在第二、第三，然后第三条就是已经建制了差不多了，对。
好，谢谢 Jessica 跟我们简单的分享，哇，那可不可以邀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刚刚说包含从爷爷开始就开始做有关制面的设备嘛，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松原食品以及相关的企业有哪些呢？那我相信我们可以让听众可以多更加了解就是贵公司相关的一个服务好吗？
我先开始介绍那个我们的母公司国昌机械。国昌机械我刚刚有讲到再过3年大概就要60年的一个老公司了，那我们本身是做整厂的制面设备的规划，90%我们的设备都是外销居多，像是去美国啊、土耳其啊，然后到象牙海岸，然后到南非，然后就是马来西亚等等之类的国家都有。那我们像台湾服务的客户，像是统一、威王、卫丹都是我们的客户之一。那因为我们是主要是做整厂的制面的输出，像是泡面啊，然后冷冻面啊、水饺皮、云吞皮，然后干面、生面都有做，就是各种不同的中华面食类。那我们刚好提到说，我们在算是2020年才 松原这边才另外开始。其实做松原是从我爷爷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想法，就有一个这个梦想，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做设备的嘛，那我们都是卖给客户嘛，那其实我们自己也有想要生产面食。那刚好是搬到了新公司的地址，然后又就是有空间，也有就是新加进来的伙伴，然后所以才开始就是这个制面的过程。那其实我们在去年2023年的9月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有另外设立一间公司是做餐饮的，就是由松原这边做的面食，然后去做的一个餐饮品牌叫麦水盐。那我们去年的9月第一间店在台中的大圆柏的美食街开幕，那今年的1月在广山搜狗那边也开了第二间店。对，这是我们其实现在有总共有3间公司，然后不同的团队正在营运当中。
好，谢谢这个吉卡的分享。哇，从制面设备开始转到要做自己生产非常好吃的面，然后不管当很多的大公司大品牌代工，那甚至要做出自有品牌，哇，我觉得这一个是一个传承三代的一个梦想，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个历程，听你分享。那是不是也可以邀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里面我看网站有个东西叫原食精神，是不是可以邀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叫做原食精神呢，以及这对于松原食品的一些产品开发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影响呢？
好，那其实我刚刚有一段没有讲到的是，就是也跟松原当初设立也有一个关系的一个故事。那我们的松原的第一支产品叫做那个手盐面，日本的流水素面。这个的话，当初其实我们算是台湾第一个厂商把这个技术从日本转移来到台湾，然后在台湾制造的第一个公司。这个面的特点就是其实它跟这个原食也有关系，因为它是只有用面粉水跟盐去制作拉伸而成的面种，那它算是面最原始的一个起点，然后总有超过千年的历史。那我们学的这个它也有分一些不同的派系，那我们学的这个手盐面呢，它是从奈良这边过来的，那在奈良地区的话其实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那我们当初也是就是我的父亲跟这个就是王总经理跟这个传人，这个做这个素面的第六代传人认识，然后决定把这个技术就是传来台湾。那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候我们松原会有一个原食精神的一个定义在。那我想要再特别介绍一下这个面，因为我们通常知道，因为我们像我们自己做设备起家的嘛，那我们自己知道说，设备其实对于面体来讲，就是流程制程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会造就一个不同的口感跟产品上面的差异性。那我们一般的话就是我们像我们就是一般的机械面嘛，那我们这个面为什么会叫手盐呢？因为手它是顾名思义就是手去拉盐拉伸的意思。那它其实以前是皇宫贵族才能吃的面，然后到近代是就是祝寿啊过节喜庆的时候会吃的一个面种。那其实它是日本总共有四大面种，我们通常知道的就是乌龙面、拉面、荞麦面，那这个是素面。那素面的话就是里面有历史最悠久的，然后也是面的一个最原始做的起点。
所以就是手盐面，就是刚你提到就是面的起点，就对，以前贵族在使用的，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松原食品所研发的产品就是这个。
对，那它也是造就松原的一个立基点，就是松原在，因为松原算是一个很新的食品公司嘛，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台湾的食品其实相对其他国家来讲已经是非常的先进跟比较前卫一点的发展的，跟更多样性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当初其实在设立这个食品厂的时候就是特别去挑一个比较少人会去做的产品出来。对，那这个也是去做一个市场的区隔性，那同时间其实它会遇到的挑战也会比较多。
那比如说像刚刚 Jessica 跟介绍就想说，哇，其实因为我自己也有跟一些日本公司合作的经验，我发现日本人或者是日本公司在做技术移转的时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那是不是可以 邀请跟我分享一下，在做技术交流跟技术移转的时候，当初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
在当初的时候，其实首先其实语言啊，然后信任度就是一个挑战来的。那我觉得我们相对来讲好一点的话，是因为我们就是总经理本身他就是留日的，他在日本住7年，所以对于日本人的就是习性啊，然后文化来讲，他其实是相对了解很多。那其实这是一个一开始可以跟日本做一个技术转移破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很好的一个基础啊。
对，
嗯，那说有什么样的就是学习的话，我觉得是就是真的是日本人的精神，就是日本的职人精神。因为其实像是不要讲台湾的企业好了，就是可能一开始你做这件事情的初心就是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要追求更好的品质等等之类的。但当如果这件事情跟就是开始往金钱方面走，就是跟挂钩的时候，其实有多少人可以保持原有的初心，这件事情就很重要。那这个是我在日本人的身上看到最多的东西，就是即便过了多久，他们还是非常坚持的在做他们认为对的事情。
嗯
嗯，
这很不容易。那是不是可以请 Jessica 给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有什么小故事，你觉得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跟听众分享一下？
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是在去年，其实去年年底的时候，这个第六代传人他已经80几岁了，然后他还飞到台湾一趟来看我们的公司。因为就是我们刚好在疫情期间的时候，这个技术转移跟生产的过程嘛，所以其实他都还没有来过我们公司。那这是我们就是3年，就是已经开始做这件事情3年后，他第一次来到我们公司。那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次他来我们公司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些回馈，他觉得我们在面的哪一个部分其实是可以再加强的，然后做面的过程啊也是可以再加强，然后跟光是煮面的技巧，就是他们都很有坚持自己的一个方式。那确实可能一般没有了解的可能吃不太出来，但是像我们有要就是有一定的摸索的时候，我们去吃它煮出来的跟我们自己煮的确实是有些不同，然后是真的是那个口感上面来讲还是有很大的落差。所以对于像我们就是在来到台湾，我们还是有为了台湾的市场做一些口感上面的改良。那他在吃就是日本的那个，就是他把日本的这个面，他们在当地做的面带来台湾煮的时候，那个口感其实相对来讲，我不会说哪个比较好吃，但是是有不同的。
嗯，
因为哪一个好吃是比较是个人的喜好，
对，
但是确实是就是那个口感上面来讲是有不同的。对，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即便是以差不多的制程，但是有一些因素的不同，然后造就这个最终的产品是有一个不同的状况，就是很细节的部分啊。
所以像那个二代传人，他有就是比如说你有跟他说明我们怎么调整这件事的过程就对了，然后他已经跟我们分享怎么样煮会比较像是道地的日本的素面的味道就对了。
对对对，然后那其实我们已经比一般的厂商还要来的就是幸运的是，我们是有就是这个机械的基底的，所以我们在做机械上面的调整其实是相对快很多。那我觉得软实力的部分就是像一些细节，这个高人来指导的话，那其实是一个很不同的一个体验跟学习。
我觉得是很棒。 对、嗯、那我想跟你请教，其实你刚刚讲的一个也就是日本就是二代传人对于日本匠人精神、职人精神的一个追求，就是对于细节的一个掌握如何精进优化。那我也想跟你请教，就比如说像我们从原先制面的设备的公司，现在转换到或是延伸出来变成是松原食品可以开始做自有品牌这件事，你觉得那个中间的过程的思维有没有什么样比较大的转换上，我们哪些是比较大的挑战呢？是不是可以邀请 Jessica 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其实这个是非常不同的思维，真的非常不同。一个是做就是机械制造业，一个是做食品的，虽然也是食品制造业，但是就是量体啊，然后跟你面对的客人，然后还有说你做品牌，其实是思维上面是有很大非常大的不同的。 就是这么说好了，机械的话就是 to B 嘛，就是对一些比较大的，因为像我们做比较大型的设备，所以我们对的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些企业，那这就是机械的。但是食品的话，我们是对一般的消费者，那我们就要非常就是知道说一般消费者他要的是什么，然后在生产管理上面来讲，机械跟食品也有非常大的不同，
就是聚焦的点完全不一样。那对于消费者可能更要知道说，到底消费者为什么吃这个面，那以及这个面哪一种面比较适合现代的社会形态，以及或者是有没有哪些需求还没有被满足的，反正就要更加深入挖掘这件事情，对不对？
对，是的，是的，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就是思维逻辑，然后跟我觉得在管理上面也是一个很大不同。那我觉得很幸运是，就是我的父母亲，我的长辈们，他们都很愿意给我空间，那让我去外面学习一些课程之后，把一些新的知识跟新的管理方式带进来公司，然后他们也是，就是接受度也是高的，然后也愿意给我这个空间去执行。不管其实尤其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在品牌方面，因为就是长辈做品牌跟我们在做品牌，跟年轻一辈在做品牌，其实是思维上面来讲是会有很大的冲击跟碰撞的。
对，
对，那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其实他们都蛮愿意给我机会去多尝试，那即便可能中间会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但是他们都最终还是会愿意让我去尝试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在我的状况来说的话，因为我有听过一些其他二代朋友的状况，我觉得在我的状况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情。
是真的。因为讲这我蛮有感觉，因为我自己也跟你一样，在这层面上也是一样的身份。然后我会发觉，长辈对于做品牌这件事，常会是用零售的观念在做品牌，而不是用品牌的角度在做品牌。
对。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哎，那前面有，比如说有客户来问单，为什么不去卖给他？我说我们可能不是走那个通路的。哎，长辈有时候会觉得说，那为什么你要把钱往外推？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在跟长辈沟通上，在品牌的建构上，这段也会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类似的情况呢？
我对，我可以完全理解，但我觉得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对于长辈来说，他们就是要看到数字而已，其他都没所谓。只要你做的，所以其实最简单的一个就是，你只要达成你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赚到钱。那中间过程是什么，让他给你空间，其实就 OK 了。
真的。然后那时候我听我好朋友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我想说刚好今天 Jessica 聊这个，我会跟你分享，就是他说他刚回去接班的时候啊，就是他想说看哪里都不对劲，所以他就决定要花一笔预算去，结果呢花了大概想要花申请的30万去，然后长辈就不同意，都不同意，他觉得说你来都还没赚到钱，还没熟悉就想要改我的内容这样子。可是呢当后来他就决定，就是他就先把公司的那个营业额冲高了2000多万，就比原来父母亲经营的时候还多2000多万。他说那时候你做了出现有战功之后，你再去跟他讲说他要调整网站花100多万，调整品牌花100多万，长辈就认同了，他觉得说你是先有赚钱才去花你赚的钱，他们会认为是这样。那如果你没有赚钱，他认为是你是花的是我赚的钱，而不是你自己赚的钱。他还跟我分享这些，我说哦，原来对于就是创一代或者是对于长辈来说，你必须先把就透过你能够带绩效进来去确认你的战功之后，你才有那个他才能认可你有能力可以接班这件事情。那我那时候听到这个故事，我就觉得哇，对，要先建立彼此的信任感，信任感建立之后要建立战功，战功之后才能够有话语权，有话语权之后你才能够有效的去调整未来的公司的运营。
对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跟上一辈最大的不同。
对对，那我也想请教 Jessica， 你当初就是回来，比如说你回来接班，那主要会是从行销面跟品牌面去做沟通调整，还是说你觉得你是从哪一个角度先切进去协助？
哇，我觉得这个是我真的是很大的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自己呢，原先其实就像你讲的，我就觉得，我从品牌啊、商品啊，然后来学习这样子。但我先说一下我的状况，我的状况就是， 就是松远就是一个完全零的公司，所以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也是就是起头的，不是应该不说起头，就是初创员工之一。对，那在这样的状况下，加上我的父母亲他们是做技术出身，做实业出身的，他们就会觉得你东西都还没学好，你搞什么后面的东西？就是我们回归到一个重点，就是产品力才是真的你这间公司可以生存多久的一个最重要的重点。那你说做品牌啊，做行销，做商品，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去美化，可以去学习，可以去包装的。但是更重要的东西是你这个产品的本身的产品力在哪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部分，就是也是我回来这几年，其实坦白说，其实我才回来就这三年的时间嘛。那我觉得就是我在看事情视野的时候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做品牌呢，对，就是品牌，但是你一个公司最主要的脉络是什么，就是我会这么看，我觉得是一个公司你的核心价值，你的愿景，你的产品力，然后你要的企业文化是什么，然后这些东西都会反映在你要创造的品牌上面，这是息息相关的，不是只是单独把品牌拉出来而已。这是一个我很大的一个体验分享。
就是所以还是回到本质这件事情，就是好吃或是这个产品本身是它的诉求点是做到是一个优良的品质或是一个绝佳的品质之后，其他的包装就会是水到渠成，而不是说我们靠包装，但是本质的字面这件事没有做好，可能长辈会有这样担心就对了。
对对对，所以一开始其实我也有进生产线啊，我也会去了解整个生产过程，然后包括说其实我觉得我另外想要分享一个，就是身为二代你要定位清楚说你今天回来的目的是什么，你打算十年后你想要在这间公司里面你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角色。那像是我的话，我定义我自己就是未来就是接班嘛，就是毋庸置疑就是接班，就是老板。那身为老板的话，你就不可能只管行销销售等等之类的，你也要知道技术，然后整个营运管理，然后包括到会计财务面，然后等等所有的东西其实是要多方面的去学习，不是只有一个。这是我跟很多的二代朋友聊过，其实很多人都还不是那么的确定自己回来是要做什么。那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因为就是在一个挣扎的过程。
可是我觉得这常会是一个蛮有趣的意义，因为我跟很多好朋友聊过，然后他就说其实他回来很多时候是有一种是另外一种讲法，是他觉得他如果不回来是一种不孝的行为，你懂吗？
我可以完全理解这个想法，因为我当
不回来
是
一种不孝的行为。然后他可是他回来就觉得说，长辈觉得说你起码回来，可是他会不知道说他回来能够使上什么力，因为他所学的事情不是在目前的产业里面可以发挥得上的事情。
对对，
他就觉得说那回来就一切重来，可是好像他就觉得他之前所学的内容好像没办法去帮助公司做出一个新的格局或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其实他也会有点担心说我是不是回来承袭了长辈所做的事情，可是如果我没有创新的话，会不会人家觉得我就算做了很多努力，可是他会觉得这件事情是长辈的庇荫而不是我自己的努力所造成。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有很多个层面可以来看，这也是一个很有，我觉得今天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就是好，以我的状况来说好了，我觉得首先有一个很重要的是长辈，其实长辈都不会老，就是凭照理来说啦，平常来说的话，其实创一代或者创就是第二代，就是他们都不希望这一个公司就暂停在自己的手上，基本上都会想要下一代来接，所以就会想说下一代就要回来来继承接承，那其实下一代就会有压力，觉得说我今天不回来是不是就有这个就是不孝或者是就是不好的一个状态在。但是当你今天学的东西又跟这无关的时候，这又更拉扯了。 那我觉得我说回去到就是我自己的父母，我觉得他们很开明的是，像我是本身就有兴趣，我本身对食品跟做事业都有兴趣，所以我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在这一块。那像我妹妹，就是我最小妹妹，她是学艺术的，她在加拿大学艺术。那我觉得我爸妈就很开明，就是说哦你不回来也没关系，就是我父母是就是这也是要看就是。第一代、第二代，他们自己的就是老板们自己对于自己的家人的想法是什么？因为像我们家就很开放，就是你不用回来也没关系。但是最痛苦就是那种没有相关的，就是使不上力，但是又要回来的状况。那个真的是要看你个人，就是看下一代你怎么看，你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最后到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下一代你自己你对于你认为你自己的价值是在于你本身还是在于你父母亲给你的或者从你父母亲身上创造出来的，这是不同完全不同的逻辑。然后你得到的成果，就算你今天创造了出来了你想要的结果，可是你自己的那种成就感也会是很不同的，你的体验也是会很不同的。一个是你认为你自己是有价值，你自己有能力创造出这个东西，另外一个是你认为你就算今天创造出来的这些东西都还是在你父母身上去做出来的，那其实你的自我价值感就会很低落。对，因为这个也是我一开始回来的时候就是会遇到一个状况。对，那我觉得就是还好我有去上一些课程，我觉得就是这些课程让我去厘清说我的价值是来自于我自己本身，还是因为我父母的光，我才有这样的价值？
嗯，对，明白，这真的不容易。可是我觉得刚听 Jessica 分享这段是很动的，因为我觉得其实要知道自己为何而做，那做了之后才知道。就像之前我记得尼采有讲过一句话，就是当你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的意义的时候，你可以忍受任何形态的生活，类似这样的一句话。所以我觉得。你回来，你除了接班之外，你一定有期待，你希望把松原食品带到什么样的方向，或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成果？我觉得你就是往那地方去，那你就非常幸运的是有长辈对这件事的支持，以及如何把长辈也有这样自面的梦想可以传承，然后经由你的回来的接班去实现自有品牌这件事，我觉得这是一个把从爷爷到父亲、父母亲到你自己，把这个。三代的一个梦想在你手中可以逐渐去落实实践，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很美的故事。这样，
对，那我说很棒很美啊，就是我说谢谢他们支持，但其实都一定都会有吵架争执的，也是有战争的，一定是有战争，我也是战争过后才能变这样，不是很顺的啦，没那么顺的。
一定的，没有，因为生活背景的不一样，一定不可能这么顺畅。可是我觉得起码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争取，我不能说战啊，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知道我们为了什么坚持来去捍卫我们这件事的想法跟信念去做展开，我觉得那一定会有一个背后的意义感或是背后的愿景去支撑着这件事情。这样，
对，你讲到一个重点，愿景，就是我今天做这件事情的愿景是什么，我清不清楚知道我自己选择做了什么，这我觉得是。这也是我觉得身为二代你回来，不管你今天是二代三代，反正你今天回到家族企业，你清不清楚你自己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对，
还是回过来问题，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
对，就是当你对，就是当你够清楚的时候，你不管你遇到任何事情你都不会怕。
真的是蛮厉害的。那好，那我再请讲解一下 Jessica， 因为其实我看松原食品上面有非常多参加非常多的活动，比如说跟大甲正南宫也有相关的一个联名商品啊，那这是有非常多的活动的参与哦，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当初是怎么样做相关的一个联名，或者是相关的一个活动，或甚至做出有很多口味我都觉得非常的。新奇，而且是看起来就好可口的方式，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怎么去做相关的创新跟行销的方式呢？
好，那其实松原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设定就是要做面的100种可能，那让就是面，其实像我们的前面的几款礼盒，婴幼新礼盒，就是 长条的细细长长那一条的礼盒，其实里面的面都是日本的素面，就是刚刚讲的这个手延面。那这个手延面在日本的吃法就是就基本上他们最传统吃法就是煎鱼酱油的搭配去吃。那我们想要做其实就是做面的一百种可能，让这个面呢其实加上各种不同的酱料，它也可以碰撞出不同的风味。那像我们自己也有拍影片，把它变成有点像是意大利面做法，变成一个，然后加上我们的柚子酱，变成一个柚子蛤蜊素面。那这个做法其实是有点像是类似意大利面做法，但是我们把它用在就是做素面的方式。那其实我们整个品牌的走向跟理念就是想要创造出面的一百种可能，让就是日式的面条不是只有锁定在只能配就是一些日式的酱料，它其实可以搭配意式的啊、中式的啊、各种不同的形态的一个方式去呈现。
嗯，
对。那刚刚讲对啊对啊对啊，那像刚刚有讲到大甲妈的联名，那其实我们本身因为我们就是台中海鲜这边的公司嘛，那我们本身有一些地缘的关系，那就是我自己的家族的也是跟大甲正南宫也是有一些，比如说有那个趴团，我不知道你们听过，就是绕境前的那个放炮的那个趴团。
对，
那我自己我本身我的外公就是其中一员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些就是关系啊，那从小我们都很常去正南宫那边就是拜拜啊之类的，那对于大甲妈也是很熟悉，那其实就我觉得很荣幸他们也愿意给我们这个机会做一个联名款的礼盒。那我们第一款就是做西礼盒，那里面是用三杯鸡酱，就是台湾在地代表的一个的酱料风味，然后加上我们的素面，就是手延面这样子的一个组合搭配。那第二次的话，就是我们今年2024年新春的时候出的一个礼盒，叫做紫气东来礼盒。那里面就是有延续这个素的三杯鸡酱，就是这个三杯鸡酱，然后再加上老姜麻油，就是代表两支比较代表台湾的风味的一个产品。那我们这些产品呢，也有在那个，就是有一些上一些通路在贩售，这样子，就是代表台湾的一些在地的风味、风情，然后跟文化。
嗯，我觉得这很棒，从面的一百种可能到做相关的一些联名跟新的口味的风格，我觉得从不管是包装设计都走出一个很不一样的风格，对，真的很不一样的风格，我觉得。就看到觉得是一个非常讨喜的环境，我在猜应该购买的 TA 应该比较多，应该是女性同胞，对不对？
对，
我觉得好吸引人，因为我就把那个网站传给我认识的女性亲朋好友看，他好像都说哇这面包装的好漂亮啊，好有质感，然后就下定了。
谢谢。因为其实我们要做的有一个不同的也是通常这种比较中高端的一个面的礼盒在台湾市场上其实是没有的，
对，
比较是相对是没有的。那其实就像我前面刚刚讲的，就是我们一开始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在做松原的时候，在开始做我们的产品的时候，我们其实想做的就是现在市场上比较没有的一个部分，做一些市场区隔化。嗯，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包装啊、故事啊，然后跟就是设计啊，然后产品内容物的部分，我们都是就是相对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在进行这样子。
嗯，了解。所以我觉得那真的是很酷，对，非常非常非常的有新的感觉跟味道。那我也想请教一下 Jessica，就是那我们做出，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讨喜的风格，也优雅的风格。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像那个松原食品在市场推广跟品牌建立有什么样的策略方式需要做展开的呢？可以邀请跟我们介绍一下。
OK， 所以像刚刚有说到，就是我们做的是比较是，就是刚刚讲到比较高端的面的礼盒的市场嘛，然后首先第一个从产品面来说的话，我们做的面体就是台湾现在比较没有其他人在做的产品，其实光本身产品本身就是有一个切入点的。 我们不是用一样的产品，比如说前阵子很红的一些干拌面啊等等之类的，我们不是用就是像干拌面那种面体，就是我们是用就是手工去拉这个面体，然后去做这个礼盒，所以本身从产品面来讲，我们就是跟别人不同的。那再来的话，就是加上我刚刚说的面的100种可能，让面是有不同的一个比较创新创意的方式去呈现。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东西是定位是比较是中高端的，所以其实门面很重要。那我们的设定一个很不同，就是我们的礼盒是要用比较是精致的一个包装形态，然后是会惊艳到大家说，哇，原来这里面装的是面哦，这个面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比较高级，比较不同的。要不然我们其实我们的手研面一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其实没有定位清楚的时候，别人会想说，这看起来就是一般的挂面啊，看起来是一般的干面啊、米刷啊，那为什么卖这么贵？但是让他吃的那一刻，就是他试吃，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的东西，只要一试吃，基本上就会买，绝对都会买，因为大家会很惊艳说，哇，这个东西的口感居然这么的特别，居然是现在市面上真的是比较没有吃过的口感跟风味，这是我想我们一开始的定位上面跟别人比较不同的地方。
了解。我觉得就是做的是推出独特的性的商品，然后就是跟市场独有的，然后就是把这个小众的市场做到精致极致，那其实小众也是大众。
对，是的是的，就是切一个比较不同的一个市场。
是的，哇，真的很赞。那我想请教 Jessica， 就是像除了刚刚您说跟大甲妈那边有做连结，那我们觉得还有哪些本土文化，我们可以就是松原食品可以怎么样去融合跟展现我们的品牌特色呢？是不是可以邀请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段？
好，那这另外的话，我们的本土文化比较特别的部分的话，我们会跟一些在地的餐厅做一些联名商品，然后也会去就是做一些就是比如说就是他们。是用我们的面，那在他们的餐厅里面就会写到我们的名字，就是一些比较在地性的一些推广这样子。那其实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就是大家听到松原的面，就是知道说哦，这是一个有一个高品质的一个的面的一个象征。我们一直都说我们自己的就是手研面啊，就是我们自己的素面的部分，流水素面的部分，我们都说我们自己是面的爱马仕，应该不会有人卖面的价格卖得比我们还贵。
真的，我觉得你那定位很有趣，对，就是怎么把这件做好，嘿。
对啊，所以就是这个不是只有本身产品，那从就是门面啊，各个方面啊，然后定位啊，呈现啊，这些都是要让，比如说图片啊等等之类，这些都是要让大家是有就是体验是一样的，就是哦，这是高级的，这个是很不同的一个面体。
好，那我想请教 Jessica， 那就是接下来如果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听众有些也是可能会有像您一样可能会回去接家业或是对食品产业有兴趣的年轻人，那对于这样的年轻人有什么样建议或鼓励的话呢？
就是回到我们刚刚就是有讲的其中一段，就是前面在讲就是做这件事情的初衷，还有说你的愿景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你清不清楚你做这件事情的初衷是为了什么，对啊，以及你要达到目的是什么，这是我觉得不管在哪一个行业，或者你是二代，或者你是一般的职员也好，都有，就是我觉得这都是很重要的部分。
那这回过来就是对这件事情的初心啊，对。
对对对对。对，
初心没有偏，就一切都好处理这样子。
对对对，因为这也是我这几年来就是往外跑啊，然后去认识一些人啊，让我认识到我觉得很值得学习的对象，然后也有从别人身上去看到我自己可以调整的地方，那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回归到一个就是初心。我觉得今天这些大人物可以成功，这些我们在网络上可以看到的这些人，就是他们今天会有成功不是没有原因的，对，那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我也看到一个就是初心的重要性，这个字讲的很简单，但是你如何真的实践，然后跟你做的每个决定都是跟着你的初心是一致的，这其实不容易，对 对，这是我觉得我最想要我就是去就是去诉说的话。
那非常感谢 Jessica 的一个莅临，跟我们做这么精彩的一个分享。那如果各位听众觉得高校人商学院不错的话，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 平台上面给我们五星按赞哦。你的支持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跟肯定。我们会把宋源食品这个相关资讯放在这一期的 Podcast 资讯栏位当中，那就提供给各位可以就点选进去，就可以好好的选购，不管是自己好好的使用，或者是送礼，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方的一个方式哦。再次感谢 Jessica， 谢谢，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谢谢，拜拜。
高校人生商学院，掌握人生选择权。